昨晚，我观看了唐纳德·特朗普与贺锦丽之间的辩论。作为一个深入参与反堕胎运动超过20年的人，我对贺锦丽和主持人在这个问题上兜售的谎言和歪曲感到震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需要澄清事实。让我们从唐纳德·特朗普关于堕胎的评论开始。
他们允许在怀孕第9个月堕胎。你还可以看看西弗吉尼亚州的情况，不是现在这位做得很好的现任州长，而是前任州长。他说，婴儿出生后，我们再决定怎么处理这个婴儿。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会处死这个婴儿。这就是我采取行动的原因，因为这种做法很普遍，因为他们太极端了。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很极端。顺便说一句，他选的副总统搭档，我认为这对我们国家是个糟糕的选择，因为那人根本不靠谱。但他的副总统人选说，怀孕第9个月堕胎完全没问题。
他还说，出生后处决，这已经是处决，不是堕胎了，因为婴儿已经出生是可以的。
这我无法接受，所以我投了反对票。
除了特朗普口误把弗吉尼亚说成西弗吉尼亚，他后来在发言中已更正之外，其他内容都是事实。现在我们来看看主持人和贺锦丽关于美国晚期堕胎和杀婴问题的谎言与歪曲。
你会支持对女性堕胎权施加任何限制吗？
我完全支持恢复罗素韦德案的保障条款。正如你正确指出的，在美国没有任何地方会有女性怀孕到足月还要求堕胎。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这对美国女性是一种侮辱。
你们应该问她是否允许在第8个月、第9个月、第7个月堕胎。
得了吧，
好吧，你会这样做吗？你们为什么不问他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回答问题？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会否决吗？
因为在罗素韦德案框架下，
回答问题，你会否决吗？
你们可以在第7个月、第8个月、第9个月堕胎，
这不是事实，
甚至可能在出生后。看看弗吉尼亚州的前任州长就知道了。弗吉尼亚州长说过，我们把婴儿放在一边，然后决定要怎么处理这个婴儿。
特朗普总统，谢谢。
我要高度赞扬那6位大法官。
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州允许杀死已经出生的婴儿。副总统女士，我想听听您对特朗普总统的回应。
让我们从晚期堕胎开始讨论。如果你不了解法律，可能会以为罗素韦德案禁止晚期堕胎，但事实并非如此。罗素韦德案规定，在前2个孕期，也就是胎儿22周大之前，各州不得禁止堕胎。罗素韦德案也不要求各州在第3孕期禁止堕胎。如果愿意，各州可以保持其合法性。但如果各州确实禁止第3孕期堕胎，就必须为保护女性健康的情况设置例外。这个例外的问题在于，罗案的配套案例多伊素波尔顿案将健康定义为包括身体、情绪、心理、家庭或与女性年龄相关的任何因素。根据支持堕胎的艾伦古特马赫研究所数据，去年美国发生了100万例堕胎，其中有1%是在胎儿超过20周后进行的。这个阶段的胎儿已经能感受到疼痛，他们看起来是这样的。
到20周时，听觉器官耳蜗在内耳完全发育后已达到成人大小。从这时起，胎儿会对越来越多种声音产生反应。
这意味着每年有10,000名儿童在晚期堕胎中被杀死，这接近美国每年因枪击遇害的人数。如果你认为枪击是个大问题，那么晚期堕胎，甚至不是泛指堕胎，仅指晚期堕胎，肯定也是美国的一大问题。但装作晚期堕胎不存在，显然是个很容易被揭穿的谎言。你可以上网查看华盛顿特区的杜邦诊所，他们提供25至31周的堕胎服务，还有科罗拉多州沃伦赫恩的诊所提供第二和第三孕期的堕胎服务。记住，罗案说各州可以禁止第三孕期堕胎，但不是必须禁止。即使禁止，也必须保留一个形同虚设的健康例外条款。有些人会说，晚期堕胎只适用于极其罕见的情况，比如女性生命受到威胁。我注意到 NBC 在辩论进行中发布了一篇关于晚期堕胎的报道，主角正是沃伦·赫恩。
来找你的大多数女性，她们处于什么情况？
从被继父性侵怀孕的12岁女孩，到迫切想要孩子却发现患有致命疾病不适合怀孕的45岁女性都有。
说晚期堕胎只因为这些原因是不真实的。 晚期堕胎医生马丁·哈斯克尔在国会作证时这样说：我很坦白地说，我做的堕胎手术大多数是在20到24周的选择性堕胎。就我个人而言，大约20%是基因原因，其余80%纯粹是选择性堕胎。沃伦·赫恩甚至辩称，母亲不想要孩子可以被视为健康风险。他写道，不被期待似乎可被视为妊娠的主要并发症，而以堕胎形式进行手术干预是指征治疗。此外，2013年性与生殖健康展望的研究指出，女性推迟到20周后堕胎最常见的原因包括无法筹集手术费用，或最初没意识到怀孕。研究称，大多数寻求晚期终止妊娠的女性并非因为胎儿异常或生命危险，而且如果女性生命有危险，你不会在20周后做晚期堕胎，因为这比紧急剖腹产耗时更长，而剖腹产至少让孩子有机会活下来。至于胎儿异常，这可能包括唐氏综合症等通常在孕中期发现的情况。即使面对更严重的疾病，我们也不会杀死因残疾垂危的2岁儿童。既然胎儿同样是人，我们就不该以同样理由杀害他们。
2023年，他们在怀孕24周时收到悲剧性诊断，严重胎儿异常病可能影响艾玛未来生育能力。
我们对视一眼，立刻。作为夫妻立刻明白，堕胎是对我们家庭最好的决定。
重申一次，我们说的是这些24周大因为生病或残疾被杀害的婴儿。
24周时，胎儿会重新睁开眼睑，并表现出眨眼惊吓反应。
我们必须清楚这些手术的过程。美国最高法院在冈萨雷斯诉卡哈特案中关于晚期堕胎指出，堕胎医生可能在手术清宫前一两天先杀死胎儿。他们向胎儿、脐带或羊水中注射地高辛或氯化钾。胎儿死亡可能引发宫缩，使宫颈更容易扩张，而且胎儿死亡后身体会变软，更容易取出。沃伦·赫恩在其医学教科书《堕胎实践》中写道，可能需要使用长弯肌剪来断头肢解胎儿。如果胎儿异常直到婴儿出生后才被发现，或女性在堕胎完成前就分娩了怎么办？晚期堕胎需要扩张宫颈，诱发流产，在婴儿出生前杀死他。但如果婴儿提前出生呢？这时所谓的医生们就会让婴儿死在手术台上，这就是特朗普提到弗吉尼亚前州长允许出生婴儿死亡的事。而主持人在事实核查中歪曲了这点，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只针对特朗普。关于蒂姆·瓦尔兹，查尔斯·卡莫西在《首要知识》中写道，明尼苏达州法律原本明确保护这些婴儿，但瓦尔兹及其支持者修改法律，坚持删除堕胎相关表述，将医疗护理改为单纯的护理。此外，原法律要求医务人员保护活产婴儿的生命健康，而瓦尔兹支持的修订删除了整条规定。现在只要求医务人员照顾活产婴儿，不再要求保护堕胎失败后活产婴儿的生命健康。明白了。关于弗吉尼亚，这是州长拉尔夫·诺瑟姆的采访，他支持让第三孕期堕胎更容易获得，并允许这些手术后活产的婴儿被放弃等死。
昨天委员会听证会激烈辩论，费尔法克斯郡代表凯西特兰主张解除第三孕期堕胎等现行限制，共和党代表质询他的法案是否允许女性在临产宫缩时堕胎。他回答法案允许在分娩阶段堕胎。你支持他的提案吗？请解释他的回答。
朱莉，我当时不在场，当然不能代表特兰女士发言，但首先我要说，正因如此，这类决定该由医生和父母共同做出。第三孕期堕胎需要母亲和多位医生同意，通常针对严重疾病。
of the physicians, more than one physician, by the way. And it's done in cases where there may be severe
deformity, a
fetus that's non-viable.
以这个例子来说，如果产妇临产，过程会是婴儿会被接生，保持舒适，若家属要求，会进行抢救，然后医患再商议。
这就是杀婴。你们讨论的是让生病残疾的儿童在痛苦中死去，只因为他们不被需要。但如果是被期待的孩子，即使垂危也会被抢救。因希望婴儿死亡而不抢救就是谋杀，但若孩子生病且不被需要，规则和人道就被抛诸脑后。当地新闻报道展示了州长支持的晚期堕胎法案的极端后果。
拉尔夫·诺瑟姆州长周三早上在 WTOP 电台为凯西·特兰的堕胎法案辩护后引发争议。他举例说明严重病例时表示，
会让婴儿保持舒适，若家属要求会进行抢救。我对言论被曲解表示遗憾。
共和党人指控州长支持杀害婴儿的法律，
言辞有其意义。
他们担忧该法案降低了第三孕期堕胎的高标准要求。
现在仅因心理健康问题就能堕胎，
目前第三孕期堕胎被禁止，除非女性生命健康受威胁，需要三位医生批准手术。特兰的法案将减至一位医生批准。
注意支持堕胎者的策略，他们先以需要三位医生批准等所谓限制通过堕胎合法化，再逐步削减限制，最后变成只需一位医生批准或心理健康问题也可第三孕期堕胎。所以堕胎活动人士不想恢复罗案，他们会施压贺锦丽，允许孕期任何阶段以任何理由无限制堕胎。诺瑟姆州长发表言论时，本萨斯参议员给出了完美回应。短短几年间，支持堕胎的狂热分子从安全、合法且罕见变成了让新生儿保持舒适，同时医生讨论杀婴。我不在乎你属于哪个党派，如果你说不出让出生婴儿等死是错的，就滚出公职岗位。自2015年以来，反堕胎人士试图通过联邦堕胎幸存婴儿保护法，该法案将对未能救治堕胎幸存婴儿的所谓医生实施刑事处罚，但至今未能通过。这悲哀地表明美国道德沦丧之严重，比近期经济和社会衰退更可怕。可悲的是，我不得不在反堕胎呼叫书中专章回应杀婴论点，但这就是现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若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捍卫胎儿生命、反驳媒体兜售的堕胎谎言，请参阅我的有说服力的反堕胎第二版，我会在下方描述中添加链接。再次感谢观看，祝你有蒙福的一天。